份我们通常会讲家庭系列，那这次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家人的爱与怨。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标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我对这个标题我是心里蛮满意的啊，因为我说真的，这讲到华人，特别华人的家庭啊，有很多的纠结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那我要给大家的第一个标题是什么？从圣经来看，家人是神给我们人生的第一份产业。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家人啊。我今天来读诗篇，这里有一句话啊，来一起来读，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予的赏赐。
所以圣经说，家人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请你跟旁边说，家人是我们的产业。
家人是我们的产业。
第一份产业哈，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爸爸妈妈是谁，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兄弟姐妹是谁。那但是上帝就是给你第一个最爱你的父母亲跟兄弟姐妹，形成一个团队来抚养你长大。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生的第一份祝福，第一份产业。那通常上帝给我们产业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去维护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去经营我们的产业。就好像上帝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给他们一个伊甸园这么美丽的一个产业，可是神要他们去维护它，去发展它，去把它经营得很好。一样，神给我们的第一份产业是我们的家人，那我们有责任去维护它，去经营它。请你跟我说，要去维护它，经营它。
要去维护它，经营它。
所以我想怎么维护跟经营呢？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就是说，是的，我们都知道家人要彼此相爱，但是问题是怎么相爱呢？耶稣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怎样爱你，就是神怎样爱我们，我们要怎样用神爱我们的爱来学习彼此相爱。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去维护跟经营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好，那我知道我们教会，我们都有很多人很爱我们的家人。那下面有一个影片我要特别介绍一下。那这个影片是一个在台北一个丈夫过世的一个妈妈，那她的孩子很孝顺，就把她接来台中。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大家好，我单身了，82岁了。
今年82岁的陈雪阿嬷，因着丈夫的去世孤单一人，孝顺的儿子看出了母亲的孤单，便将她从台北接到了台中住。但孩子们因为有各自的事业，没办法常常陪伴她，加上对新环境又不熟悉，没有朋友可以聊天，一个人难免有些寂寞。
无我住遮家己人住遮哦，我头脑又袂歹个咧，无人讲话。哎呦，我家己一个人住即间，我嘛就惊。
还好，儿子将他带到了木峰六栋，让他不再孤单。为了阿嬷的安全，六栋的志工贴心专车接送他到据点。在这边，他认识了许多好朋友，一起互相加油打气。一大早在据点活动前，一起玩玩拉密，动动脑是他们的乐趣。
你也知道你算那叫做什
么？叫啥？
拉面
。将食全啊，无落去，啊无得困就困。有辛苦算了，你看几下该骨科啊？啊，即卖就较袂啊。即卖有事，公园啊，啊哩哩武功运动啊。啊，遮无聊，袂使笑啊！遮你甲关出关喺楼顶，啊无冻啥物，啊食饱困困饱食，唔知遐酸遐酸。
阿嬷常常说，之前关在家里都没有什么运动，自从来到木峰后，开始跟着老师做运动，就不在这边喊酸，那边喊痛。
你
想
的
无必要的时阵，你感觉哪？你个？我是看迄个 写嘛，袂晓写，无读书啊。袂晓
你
写甲
真水呢。愈做愈有信心无？你安尼吼，一项做过一项，愈做愈有信心吼。
差不多。
阿嬷从小没有读过书，在学习上没有什么自信，却在沐风六洞的许多课程中，透过老师的指导，学会了书法、插花、手作等等作品，让阿嬷非常非常的满意，在人生下半场中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我们跟陈雪阿嬷一样，有一天都会老。沐风六洞长者挚爱关怀协会为长辈打造了第二个家，在这可以彼此陪伴，一起共餐，参与课程，学习才艺，做做运动，陪伴他们不再孤单，看见生命的价值，一起老的成功，成功的老。邀请您一起用爱助老，一起健康乐龄，幸福高龄。
好，我把掌声归给神哈。我们这半年来，我们一直在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关心我们旁边有一些孤单的人，或者是有一些真的是需要我们付出爱、付出关心、付出一些陪伴的这样子的人哈。只要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跟力量来关心、来陪伴一下，很多人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得到家的感觉哈。好，那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谈到，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天父的家，欢迎所有人回家，请你跟我说，欢迎所有人回家。啊。也许有一天你来惊奇教看到，哎，真的外面都不管用画的还是用贴的哈，真的都贴满这个东西啊哈。好，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一直在谈到很多做关怀无家者的这种行动哈。那确实在过去这半年来，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展开哈。那啊，特别我自己也去到台中市政府哈的社会局。他们过去一直有一个合作街六号哈做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台中社会局他们专门关心街友的一个设备哈，一个地点哈。那我也特别去看了一下哈，那真的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怀的人哈，那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关心他们哈。那个地点是在后火车站的地方，但是社会局要做一个调整了，所以我们也是积极在找一个适当的场所，能够接续社会局的这样子的服务的据点。那我们最近也在找，也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觉得神好像也为慢慢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好像有开始有物色到合适的地方。那同工们特别带我去看了一个地点，我也觉得好像还不错，就是我也在那里祝福祷告哈，就是真的为我们来预备哈。我在车上举手祝福哈，在那有一栋建筑物，那当然还没有确定了哈，只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服务的据点，真的能够让街友可以有地方洗澡，有地方过个夜，有地方吃一顿好好的吃一顿晚餐，然后可以共餐，不论是独居老人或者是街友，我们都可以服务他们哈。那目前这件事情已经发展到越来越有迹象了，我也感觉神正在带领我们，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场所。那在这里我也跟大家提一下，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哈？我们现在有几项需要，大家可以一起的来关心哈。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找到服务的据点，并且进行装修。那如果大家有火车站附近前后有适当的场所，也可以提供给教会哈。那我们很需要关怀跟访视，或者接送就医，或者义检等这样子的义工哈。如果你愿意参与这样子的义工，我们很需要哈。那我们现在也愿意欢迎大家提供全新的，注意，请你跟我说全新的，不是二手的。啊，所以如果你有全新的啊，不管是内衣裤、休闲服。浴巾、鞋子等等日用品，那你可以用这个 QR code 来填表单哈，你可以提供给教会。那我想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未来做一个很好的东西的物资的整理，来赠送给这些需要的街友。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服务他们哈。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哈。那我觉得神好像也为我们开路了， 我预估大概到最晚到六月七月，可能我们就会全面展开有这样子的服务，所以也请大家一起来关心。那我要鼓励大家，这不是教会一少部分人在做，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专长，按照你的热情，你可以来投入跟参与。事实上我们很需要接送就医的义工，还有义检理容这方面的义工。例如说剪指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听说有些街友他们指甲是用磨墙壁在那磨，让他的指甲不会太长，我听得很难过。是我们去关心之后才了解，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子剪指甲的，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好像山顶洞人一样。但是有些人真的他们没有那个工具，或者没有那样子的一种设备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可是他们日常还是有一些生活的需要。当我们深入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需要，事实上是可以我们做一点点就可以来帮助他们了。好，所以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跟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我相信当整个教会都参与的时候，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那我也相信不止台中近期教会，我再次说全世界的近期教会，我们都可以来关怀这件事，参与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讲到家人的爱与怨，为什么家人爱为何会有怨？因为家人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是家人，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我非常的爱你，所以你要知道我很爱你，所以你就是要按照我对你的期待来生活。我们一起读下来，又要谨慎。
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就说爱里面有时候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在里面，例如说控制的爱，因为对不起而给你的爱，因为好像欠我，有一种情绪勒索或者不安全感，你有责任让我变得更好。有时候有家人之间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勒索，甚至有一些有时候有一些贬低的语言。我认识有一个家庭，他就这样子，我都是为你好，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你好，我最爱你，我帮助你考虑好了，所以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好了。家人之间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在里面，或者会引发一种罪恶感，就是好了，我老了没有利用价值的了，你们就是搬出去离开我了啦，养孩子没有用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类似这种话，很多人笑得很大声，我亲耳听到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这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华人的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种情绪在里面。那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地方，有时候会剥夺我们的安全感。好像我们因为是家人，所以我们会提出，如果你不跟那个人分手，我就跟你断绝亲子关系，滚出这个家。你要是这样子，我就出去死给你看。有时候这些都是家人之间的一种情绪的勒索，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很注意，不要家人之间为什么有爱又有很多的怨恨，因为常常有这种情绪的勒索在这种关系里面。还有或者是爱的语言不一样，虽然你很爱对方，但是对方却感受不到你的爱，因为每个人所需要的不一样。我们要不是要给己所要，而是投其所好，这才是真正爱对方。我举个例子来说，我记得我在读东海建筑系的时候，你知道建筑系是很忙的，晚上常常熬夜的，但是我的母亲非常爱我，她真的爱我到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很怀念她的爱。我母亲每天早上一定会煮稀饭，做完整的早餐，煎蛋炒青菜，然后稀饭都很烫，你要知道都很热，所以她要我早上吃完早餐之后才能够上学。但是你知道吗，建筑系你只要迟到一分钟，你的作品就会被老师踩在脚下了，所以我上学都很赶，我都时间，而且晚上常常熬夜，所以早上起床就很短的时间，要赶快整理好要上学了，我骑着摩托车上学。但是我妈妈跟我说，我帮你预备好早餐，你一定要给我吃完才能够上学。 那如果我不吃，我不吃，我妈妈可能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啊，哦，所以我心理压力非常大。我是讲真实的，她很爱我，她认为早餐很重要，而且那一代的父母亲把孩子的三餐顾好是他们的天命，你知道吗？是他们的天命哈，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做好，这样就是不是好妈妈，不是好爸爸哈，所以他们就是很照顾我的三餐，甚至我在学校四五点放学之后，他要我回家吃晚餐哈，他又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了哈。但事实上，我那时候在东海的时候，我除了白天上课，晚上我还有团契的服事。那聚会通常七点半要开始，我通常是四点多才放学哈。我要骑摩托车赶回家吃完晚餐，然后再骑摩托车赶回学校参加团契。我又是团契的主席哈，所以我责任很重大，压力很大。我那时候事实上感觉起来是生不如死，你知道吗？但是我又不能够违背我妈妈的好意，我不能不吃我妈妈的早餐跟晚餐。我都觉得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奔驰在台中港路上面，我很想跟我妈说，妈妈，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你知道吗？但是我妈就说，你给我吃饭就对了。好，我觉得这种情绪的一种某种意义来讲是掌控，但是请问我妈妈爱不爱我？非常爱。可是爱里面对我来讲却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怨恨。对我来讲，吃饭不是我的爱的语言，可对我妈来讲，你要给我吃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时候不是投我所好，乃是把他认为很重要的强迫我要接受，这样子常常在家人当中就会产生一些很深的纠结。那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地方。好，再打下一个好吗？我们常常有应有之情，就是责任跟罪恶感使人感到情感扭曲。就是例如说，你是做儿子的，你就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是做媳妇的，你就是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要知道，你的媳妇跟你认识不过几个月或仅多一两年而已，你的儿子跟你认识数十年。那媳妇是媳妇虽然是媳妇，但是毕竟不是你的女儿啊。请你跟我说，媳妇不是女儿。你不能说你是媳妇你就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你都爱哇哇捆扎扎起来哈，啊，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常有的一种观念哈。好，那如何爱而不怨哈？我觉得要学习饶恕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这段话好吗？来，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来，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觉得家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饶恕。今天跟我说饶恕很重要，而且要不断的饶恕哈。我知道这有时候很困难，有时候很多人会在伤口上面撒盐哈，那这个要饶恕就是很困难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跟学习。神要我们饶恕70个7次，请你跟我说饶恕70个7次。其实不是讲490次的，就是一次也是要哈。有时候你一次都很难饶恕了哈，不要讲490次哈。但是我觉得不断的饶恕才能够恢复家人之间真实的爱，所以不仔细的饶恕才是修复裂痕的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需要。请你跟我读这段话好吗？来，不仔细的饶恕，
饶恕修复一切的裂痕。
特别我要鼓励大家，下个礼拜是母亲节，请你跟我说下个礼拜是母亲节。我鼓励大家用爱，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爱。请你跟我说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爱，或者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需要，不要用负面的方式来索求对方的爱，对方对你的关怀。我们华人很容易用负面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或者来索求对方对你的关怀。我觉得这些都是不是很成熟的方式啊，要用正面表达的方式。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从她学到很多的功课。我太太常跟我说，我从来不让你猜我在想什么。我太太是很坦诚， 他把他心里面的需要跟我说，我说你真是个有智慧的老婆哈，请你永远不要让我猜你觉得我要什么，那如果没有猜到就表示我不爱你，我不关心你哈。我觉得这有时候在家人之间会产生一种纠结，其实家人之间可以用正面的表述哈，就是我真的很需要你关心我，我真的很需要你花时间陪伴我一下，这样子讲并不丢脸哈，这样讲是，但是你如果没有表达你真实的需要，有时候家人觉得我已经给你那么多了，为什么你还不满足啊？我觉得这就是会产生家人之间很多错综复杂的一种爱与怨啊。那又很爱，但是又很怨恨，有时候这是很错综复杂的感觉啊。我知道有一些家人之间有一种怨恨是这样，就是既然你是家人，那家里现在缺钱，你就应该去帮家人用信贷啊。借钱给家人来度过经济的困难，那如果你不这样做，好像就好像不爱这个家，好像不是这个家一样，然后这会产生很深的情绪控制啊。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我有观察到有这样的现象啊。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觉得爱要有真理啊。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好吗？来，请听的爱，
给予对方真正的需要。以对方能领受爱的方式给予爱，
而不是强迫对方要按照自己认为爱的方式 来接受爱。我觉得这就是像我妈妈认为早餐很重要，晚餐很重要，对她认为很重要，而且她真的花很多时间用很多心力去预备早餐晚餐，可是她们问我，我有没有真的很需要，对我来讲我真的很痛苦，我吃那一餐对我来讲很痛苦，因为我时间很赶，但是我不吃，我又知道我妈妈接下来这个礼拜脸都很难看，哦，那我又很不喜欢她不高兴了，所以对我来讲就很为难。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给家人这种压力，给家人这种痛苦，这样子家人之间又爱又怨恨，这种东西很错综复杂。我希望今天这堂主日讲完之后，我们所有的爱跟怨都解开来。跟人说，把爱跟怨都解开来，这当中需要很多的饶恕，然后要倾听，给予对方真正对方需要的。当然有些时候对方可能认为他需要的对你来讲是一个你无法接受的东西，但是还是要给对方有空间，可以让他了解。例如说，成年的孩子跟父母是不是一定要住在一起呢？你认为华人认为当然要住在一起，哦，你长大了嘛，现在家里面需要一份经济收入，你应该成年了，你可以来家帮助家里，帮家里付房租也好，房贷也好，你应该跟爸妈住在一起，然后家里反正房间很多啊，你就住进来，然后你的收入可以帮家里付一点，减轻一点家里经济的压力。我很早就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跟我的女儿说，我女儿在读完研究所在台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回台中，我就跟我女儿说，女儿啊，你已经成年了，如果你想跟爸爸妈妈住，爸爸妈妈非常欢迎，我们房间也够多，然后你也可以住，然后但是我说你已经成年了，你可能有自己的社交，有你的生活的作息，如果你想要搬出去自己住，爸妈也不会反对你。有这种父母啊？我后来我女儿跟我说，爸妈你是我很少看到的父母亲，因为在她的同侪里面，只要有人胆敢搬出自己的家，一定会被爸妈恨死。我讲的是真实的哈，但是我主动的鼓励我的女儿，你可以，如果你要的话，你认为需要，你可以这样做。果然过了不久，我女儿就跟我说，爸爸，我认为我自己应该搬出去住了。心里面当然会觉得说，真的有必要这样子吗？但是我心里还是很祝福她，因为我觉得女儿毕竟长大了，已经30岁了，她有她自己的生活的 tempo， 有她的社交圈，有她的教会生活，我觉得应该要尊重她，她有她自己对事业发展的一些的想法。我跟她说，家里的房间永远是开放的，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所以她跟我们讲好，礼拜二礼拜四一定会回家睡啊，但是周天我就不管他了。事实上他睡在家里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每天晚上我都看他现在人在哪里。 毕竟是女生哈，只要她晚一点没有回来，我心里面就有点压力哈。那她搬出去住之后，就再也不管她了，我也很轻松，她也很轻松。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在她的同侪里面，很多的成年的儿女自己有经济收入之后，被迫必须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他们觉得压力很大，他们都很羡慕我女儿，竟然有这样的父母亲主动赶她出去的哈。其实我不是赶她出去，我是说你可以自己选择，当然不是说都需要如此，而是看每一个家庭的状况哈。那特别是结婚的儿女，我是强烈的建议一定要让他们搬出去。请你跟我说要让他们搬出去，我们华人就是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就好了哈，大家生活在一起啊，人多啊，比较热闹啊，而且经济比较减轻一点哦。但是这种大家庭的观念哦，说真的有时候会带来很多的压力跟怨恨，我们要很谨慎。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在家人之间不要给这种压力，就是说我觉得这句话很好，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彼此尊重，
容他是中，容我是我，
让他做他自己哦，让我也可以做我自己。我觉得这是家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彼此尊重。我觉得如果我们对家人能够这一份的尊重还有了解跟体谅，我相信家人之间爱会更丰富，怨恨会更少，那种情感上的压力会越来越会更加的减少。我求神帮助我们。那我再次鼓励大家用正面表达你真正的需要，请你跟我说用正面表达真正的需要，不要让家人猜啊。然后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家人之间的怨恨会越来越少，那个爱会越来越加增啊，而且那种爱会很真实。如果你的身体有一天变到像我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家人的关系多么的重要啊。我很感谢上帝，我跟家人的关系还不错，所以他们没有把我遗弃哈，没有，他们非常的爱我哈。但是很多游民就是因为家人跟他关系很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哈。所以我觉得经营家人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让我们在平常就好好的经营，然后容他是他，容我是我哈。不要说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这样做，你才是真正尊重我，你才是真正的爱我。不然你就是不尊重我，这做父母的不尊重我是你的家人，连我的话你都不听，那你还要怎样呢？如果我们用这种压力给家人，常常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就很可惜啊。其实家人之间是很爱的，但是有时候里面藏着很多的伤害跟怨恨，那就是太可惜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那还有就是第二个家很重要，请你跟我说第二个家很重要，就是教会很重要。我除了我有了家人之外，我还有教会哈。真的，我这段时间深刻的感受到教会是多么的爱我哈。我一生病的时候，几乎每天三餐都有人送餐，你知道吗？太过分了哈！而且送来连桌巾都铺好了哈，日式的桌巾全部铺好，或者是欧式的桌巾都铺好。跟那天的菜色都配套好的，我这样觉得很夸张。我是觉得很感谢这么多爱我的家人，不论是我自己的家人或者教会的家人。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很好的经营自己的家庭关系，又经营第二个家庭就是教会的家庭，我们的生命会非常丰富。我鼓励大家可以这样子，好，让我们一起在家人的关系当中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